军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直言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国。以利加拿往拉马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请本堂成伟邦传道为我们证道，题目是母亲之歌。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教会紧祝愿各位母亲身心康泰，主恩常佳。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呢，我们从来都没办法想象得到，原来可以唱诗，在崇拜里唱诗，其实都是恩典。有没有想过呢，我们在崇拜上面不可以唱歌，要隔着个口罩，即是已经疫情已经好似在澳洲过咗去嘅时候，都冇办法唱诗，真係好可惜。今日同大家讲嘅经文呢，记载咗喺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当我自己准备呢段经文嘅时候，就諗起咗一个研究。呢、这个研究呢记载喺边度呢，喺 American Scientific。在2007年的时候，美国做了一个研究。在找了什么呢？找了大概400个大学生。没那么快，上一张先，没那么快。找了大概400个大学生。做什么研究呢？他们去问，究竟一个人一日有17个钟头醒着的，即除了睡觉的时间不计，在那十七个钟头里面，这些人讲了多少个字 word， 多少个字出来。在这400个人里面有男有女，大概一半一半。那么就发现到，原来做研究的时候，女士多一点还是男士多一点？女士的字数就发现到是16215个字，不知道这么准确的。在那一日里面，一日里面17个钟头，女士讲了16215个字，男士呢一个字。没那么夸张，即是不是累到死了，是不是讲回到家啊，是15669个字。咁所以其实係差唔多嘅啫，从英文字嚟到讲呢，差唔多喺呢16000个字里面。大概我就问呢个问题，究竟讲啲咩呢？吹水、沟通、彼此交谈、讲字讲非、讲下边个讲下嗰个、埋怨、闹下老细，或者闹下老婆、闹下老公，究竟有冇啲赞美的言语？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母亲节，我就问我的妈妈，问我的太太，其实16000个字里面有什么内容的呢？有多少个字是感恩的说话？有多少是欣赏鼓励的说话？有多少是命令的说话？喂，阿仔，快点吃饭啊，快快快快点做完去啦，做咩咁慢啫？下一张我系 Maggie， 做咩咁慢嘅啫？系啲命令嘅说话，系咪啊？你再唔做咧，你唔好食饭。命令一啲嘅嘢，我妈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同我咁讲嘅。佢话咧系龙就上天，系蛇就入窿啦。即系冇得教噶啦，你教唔掂噶啦咁讲。我妈成日都话一寸光阴一寸金。是吗？寸金就难买寸光阴，是一些说教式的说话。你好地读书，如果不是出来黑食的了。究竟我们的说话的内容 是什么为主？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叫 Eugene Peterson， 叫不得生。不得生就说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妈妈讲的说话呢很特别。他这样讲，他说在学校里面有一种，在屋企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言语。在他学习母语，当然他是讲英文，在他学习母语的同时呢，他都同一个时间学习了信仰的言语。他说，我的屋企就是我的语言学校，爸爸妈妈就好像我们的老师，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就好像我的志趣相投的同学。学习屋企学习母语的过程，同时成为了我们信仰语言学习的学校。其实 Eugene Peterson 想讲啲咩嘢呢？我自己去谂嘅时候就谂，佢系想讲俾你听，喺嗰一万六千个字里面，除咗啲位置日常生活必须嘅语言，随时可能有啲命令嘅语言，有啲俄理嘅语言之外，当我哋牙牙学语嘅时候，佢嘅母亲同佢祈祷嘅时候，那个就是信仰的语言。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信仰的语言。或者那个时候跟他讲下上帝怎样伟大，在我生命里面成就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信仰的语言。妈妈跟人交流的时候，跟人交往的时候，怎样鼓励了周遭的人，那个就是信仰的语言。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母亲信仰的语言。这个母亲是在一个仔很小的时候做的语言。中国人经常都讲三岁定八十，即是说由零岁去到三岁的时候，就主宰了那个人的未来。今天哈拿的故事，哈拿的祈祷，就反映到他信仰的语言。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就讲了哈拿的祷告。整本这十节圣经里面其实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所以其实是哈拿的诗歌，或者叫做母亲之歌。在这十一节圣经里面，今天我们一起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是三种不同的语言。你要看的时候，你看到二章第一节的就是感恩的语言、尊崇的言语或者语言、盼望的语言。而最后第十一节呢，就是将哈拿将整个的总结，他的祷告、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今天当我们打这个话语去研读信仰的语言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用谦卑的心去看你自己的话语，叫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得到你的提醒，然后凭着主你的力量，我们努力去实行。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哈拿之歌或者母亲之歌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讲，我心里受其实在二章第一节开始之前呢，是讲有个 background， 讲个背景的。当时呢，哈拿呢是不生育的，是不育的哈拿。她虽然得到丈夫以利加拿的祝福，食嘢得到双份，祝福所有的嘢都比个妾侍要多一份，虽然冇仔，但是是不圆满的。 哈拿在一章第十节的时候呢，在圣殿上面这样祈祷。他说，我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母仔生，顾念不忘婢女，只下一个儿子，给我个仔，给我个仔，苦苦哀求上帝祈祷。他就这样承诺，我就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刀使剃他的头。在圣殿里面行切的祈祷，求上帝赐他的儿子，不用剃头刀剃头，是讲什么呢？他愿意将这个仔给回上帝，作什么呢？作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呢？有机会再讲，即完完全全献情回给上帝。好快脆，他的祈祷就蒙到应允。跟住呢，在第一章的十九节，他们回了家了。回了家之后，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他们就回到拉玛了。到了家，以利家和妻子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听了哈拿的祈祷。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儿子，就叫他起名叫做撒母耳。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从耶和华里面求出来的。跟住然之后一路就抚养撒母耳，直至到他断奶为止。然之后断奶的时候，就带同撒母耳回到圣殿里面。就是第二章的故事。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哈拿就有哈拿之歌。这是我从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角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救恩欢欣。这个是回应神赐他儿子那个感恩的祈祷的开场白。我们说第一个言语是什么呢？是感恩的言语。哈拿的感恩很直接，感谢上帝听他祈祷，然之后祷告蒙垂听，然之后得到个儿子。在今天我们身处澳洲，世界不同的地方疫情很严峻，我们每天很留意印度40万人受到感染，要用火来烧个尸体。我们看回欧洲，看回美国，回望回澳洲的时候，我们为澳洲感恩。虽然疫情只是一两个，但相对于其他地方是蚊鼻和牛鼻。我们为什么事感恩呢？我们为儿女孝顺感恩，我们为仔女入到好的学校感恩，我们为升职感恩。我们会不会都为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感恩？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他现在还在读书。我给个名字叫做彼得。彼得呢，他是工程师来的。工程师呢都是假的，他是另外一个专业。因为他在读书，所以他就改了些工作。彼得因为疫情的缘故呢，他有一段时间被工作，被屋企，被他公司 lay off 了，炒出鱿鱼。你可以想象，他有个小朋友读在小学，在 private school。太太呢在老人院里面工作，做緊 helper。佢为咗要养家，仲要支付啲账单，其实情况好严峻。我每一次喺图书馆里面撞到佢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会一起祈祷，会去搵工作嚟到祈祷。佢虽然失业，事情好唔顺利，个人呢好迷茫，唔知自己点，但係他继续祷告，继续敬拜，他继续翻学读 part time， 一边找工一边 part time。 他相信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日子，他深信上帝依然工作，依然行事，即使他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法做事。在种种的不幸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去感谢上帝，去感谢上帝给他学习的机会，去感谢上帝让他经历上帝自己的供应。他未找到工作，去感谢上帝。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都这样提过我们。保罗说，不住地祷告，凡事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凡事是指什么东西？凡事不单止说祷告蒙应允，不单止说哈拿的仔得了个儿子，凡事是说虽然面对凄凉秋景，或者泪流满面不停问为什么的时候，凡事是当玫瑰有刺，我们被刺伤的时候，诗歌感谢神就提醒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心存感恩，向神发出感谢的言语，不是因为事事顺利，是因为深信上帝美好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发出信仰的言语。我们亲爱的妈妈，在今天16000个字里面，你会怎样跟你的家人和你的儿女发出信仰第一个言语，感恩的言语呢？不用等的，一会儿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可以问你的小朋友，今天在主日学学到什么东西，今天在主日学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值得感恩。不用等到借饭的时候才感恩，那个时候就可以感恩。第一件我们可以做的功课，多再看下去的时候，我就将哈拿之歌、母亲之歌逐一逐了它的次序。第二个感恩的言语，感恩言语之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9-10节，盼望的言语。为什么我盼望的言语呢？当我自己去看第二章第9-10节的时候，那里讲到是他们胜利啊，他们得胜啊。为什么不是得胜的言语呢？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9-10节会有这样的记载？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呢，是后先知时代，后士师时代。当时士师是什么呢？是整个民族最腐败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他们被四围的迦南地的各国去攻打。当时是什么时代呢？当时是信仰崩塌的时代。他们敬拜当时的偶像。于是乎，他们受到欺压、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回转归向上帝，然后呼求神救他们。那上帝就兴起士师。士师的完结的时候讲些什么呢？士师的完结最后一节圣经，第士师的21章25节那里就这样记载：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那个是一个道德崩塌的时代，那个是一个罪恶的时代，那个是一个邪恶的日子，最黑暗的日子。但是竟然这个母亲之歌是这样记载，第9节，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直言不动。其实同当时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罪恶得胜，信仰崩塌，毁坏。结果点解哈拿会咁样讲？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当时的人就是靠力量得胜。基本上面，这首诗歌所描写的第九节、第十节，同当时的情况是完全180度相反。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又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角。上帝已经没理他们了。哈拿看到的事情其实没有可能会出现的，没有任何迹象会发生的。哈拿看到的是将来，所以他才能够发出了这个盼望的言语。我很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在澳洲的时候，92年、93年的时候，我参加教会里面教有对夫妇，跟我们差不多大，当年很年轻，有了小朋友。当教会所有人都知道约翰的太太怀了孕，大家都为到这个敬虔的约翰的夫妇很感恩，很欢喜。孩子出世了，但是发现到原来有并发症，小朋友在人世间只是几日的时间。年轻的父亲母亲手里面抱住小朋友，过了身的小朋友，流泪为他们祈祷，交给上帝，让他进入永恒。在最痛苦的时候，约翰夫妇对上帝的盼望没有摇动过。最不可能有盼望的时候，却是需要盼望的时候。约翰夫妇告诉我们，在困难苦难里面，他们仍然用信心等候仰望上帝。好多年之后呢，我们再相遇，我就发现到原来他两个仔都大晒了。大仔做了 optometrist， 做了视光师。个细仔呢就读紧，当时读紧 engine， 而家做紧嘢。盼望系冇希望嘅时候，才出现到盼望的言语。基督徒能够说出盼望的言语，不是因为我们忽视恐惧，不是没有焦虑，更加不是毫无疑惑，而是因为我们盼望的根基稳固。纵然在混乱不平安的日子，纵然经历凶险风暴，无论是疫情的蔓延，或者政治的分裂，社会的动荡，个人生命的挣扎，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来自基督的救赎带来的盼望，没有改变到。我们亲爱的母亲，既然你要向你的儿女传递言语的时候，你会传递什么信仰的言语？ 你会传递盼望的言语吗？在困难的时候，你会依然告诉你的仔女听，我们祈祷，因为上帝没有改变吗？我自己两个细仔女，两个女呢，自细在妈妈肚里面，我们就会祈祷。祈祷什么呢？不是祈祷他们平安出世，我祈祷他们有一日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因为我知道去到最终那一日是去做生命的决定。我的盼望是，我和我太太的盼望是，他们有一日被上帝的爱触动。这个是不是你盼望的祷告？是不是你盼望的言语？第三个信仰的言语是二节到第八节，我给了个名字去，叫做尊崇的言语。哈拿对上帝的认识很透彻，我们可以从第二节里面就反映到。第二节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只有神是圣洁得配被尊崇的上帝，其余的偶像没有办法可以同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相比拼，他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磐石，唯一可以尊崇的神。哈拿呢，可能不识字的，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妇女呢是通常都是没什么知识的。他永远不是学富五居的人，不过是充满着智慧的人。第三节第五节这样讲，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他说你们不要骄傲啊，因为面对着独一的真神，伟大的上帝，我们有什么事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有些什么东西值得骄傲的呢？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的。嗱，这个呢不是和本的译本，这个吕振中的译本。他说不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认识你，他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所以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被上帝衡量。勇士的功，跟住他就用了一些例子去说明上帝的伟大。勇士的功都要截断，勇士是要射箭的，最终勇士都没有力量。饥饿的人而跌倒，他终于都要跌倒，勇士都要跌倒。素来饱足的人反而好像工人一样，要饥饿，要求食物。饥饿的人就得到食物，不生育的人得到七个儿子，好多儿子的反而孤独衰老。那个是新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法。哈拿用了三个比喻去讲上帝的全知，用了三个比喻去讲上帝最终会衡量人的行为，然之后逆转了人的结果，使人知道无论是好变坏，坏变好，全部是在上帝的手中主宰着。哈拿说，面对一个这么伟大的主宰， 我哋只有谦卑自己，尊崇我哋独一嘅上帝。第六到八节，哈拿继续就咁样讲。哈拿只个咁样记载话，系要话使人死。你读呢段经文嘅时候，你就发现到一样嘢，用咗好多死呢个字，要话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使人、使人、使人、使人、使人、使人从王子同坐，系边个掌管住嘅呢？哈拿话是上帝掌管住。哈拿可以从使人从尘灰里面抬起，最卑微嘅人高升。上帝可以使人从粪堆被人鄙视的地方提升。哈拿话是上帝一切的作为，我们怎可以不顺从上帝？我们怎可以不尊崇这个伟大独一的上帝？是上帝一切的作为。什么叫做尊崇上帝？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很熟悉，我自己觉得很好的，我学习的榜样。这个人叫李德尔 Liddell， 是1902年上个世纪到1945年的人来的，他只活了43年。在1924年巴黎的奥运会的上面，100米的决赛安排在星期日举行。李德尔他跑得很快脆，他自小就在竞技场上面去比赛，他最擅长的就是跑短跑100米。他自小就赢了所有的赛事，所以苏格兰人呢，当时苏格兰人的寄望在哪里呢？他去跑100米，然后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拿到个金牌回来，荣耀自己国家光宗耀祖。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最擅长的就是100米。那天是主日要进行决赛，这个是他的领袖，不是你的领袖，不是我的领袖。我讲的例子就是怎样去尊崇上帝，不是讲这样做对定错，不是判断。他放弃了最可能夺金的100米，因为那天是星期日，他觉得星期日是需要归荣耀给上帝，是需要安息，他要守安息日。所有的这个消息传回到苏格兰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鄙视 Liddell， 觉得是不对，背负了民族对他的期望。他怎样想呢？他说是因为上帝做我跑得快，是要荣耀上帝。他的领袖，他的领袖在星期日赛跑不是荣耀上帝，他不是为了国家出赛，他不是为了个人出赛，他说我是为了上帝出赛。于是他放弃了跑400米，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了，他就转了跑做100米，跟他队友捞乱了，他就跑了400米，他的队友跑了100米，叫 Abraham Harrod， 就跑了100米。Abraham 呢赢了100米，很神奇，他的擅长400米不赢了100米。Liddell 他不擅长100米，他不擅长400米的。他说上帝叫我跑是要荣耀上帝。 他就跑四百米，於是就拿了四百米的金牌。荣耀上帝由他的生命让我看到是将上帝第一位，摆在首位。我们的工作上帝在首位，我们的侍奉上帝在首位，我们的家庭上帝在首位，那个就是尊崇上帝。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生我们很熟悉的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先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Christ is either the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the Lord the law at all。 他说除非上帝是基督是你一切事情的主宰，如果不是他就不是你的主。这个我的祈祷，这个我自己生命的祈祷，是我自己生命的学习，让上帝在我生命里面 100% 作主作王，而不是 99%。 我的祈祷，我的语言是我让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星期一到星期七每一件小事都作主作王，不是星期一作主，不是星期日作主，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个仔个女作主。 Christ is either the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挑战，是我们所有人生命的挑战。这个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言语，是生命主权的交上。当我女在我们妈妈的肚子的时候，我的祈祷是什么呢？我的祈祷是上帝你使用我两个女，我的祈祷是他们可以有一日成为宣教士，为上帝去到没人的宣教的地方去 宣讲上帝的话语。这个是我自己对我女的祈祷，不单止他们成为基督徒，我的祈祷是上帝你使用他有一日服侍你作主你的仆人。我今天依然祈祷求上帝使用他们，使用他们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祝福其他人。你会点为你的女你的仔祈祷？开始的时候我们一早都讲完了，在哪里讲紧感恩的言语、盼望的言语、尊崇的言语，究竟哪个人能够讲到这些言语呢？以至到家庭里面不单止只得命令的言语、说教的言语、埋怨的言语呢？弟兄姊妹，一定是生命充满感恩的人，一定是因为相信神而常存盼望的人，就算几咁困难都可以发出盼望言语的人，一定是尊崇上帝的人才可以发出尊崇上帝的言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仔女心水清，他们很明白的，不单只要看，不单只要听，不单只要听妈妈爸爸讲些什么话，他们更加会看爸爸妈妈讲些什么话。 哈拿呢？哈拿点啊？系第十一节嘅时候，系哈拿之歌嘅成个嘅完结。以利加拿就系哈拿嘅丈夫，往拉马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以利加拿和哈拿离开的时候，摆低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几多岁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4节嘅就讲到嘅就，佢哋断咗奶嘅时候，就将撒母耳带到去圣殿。断奶系几多岁呢？3岁。3岁之后，哈拿就放手，交咗俾上帝。哈拿不是停在感恩的言语，不是停在盼望的言语，不是停留在尊崇上帝的言语那里，他真的活出了对上帝的感恩、盼望和尊崇，就摆低了撒母耳，交了给上帝，用行动去证实他的言语。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说出感恩的言语、盼望的言语和尊崇你的言语，帮助我们活出我们所讲的话。求主加我们力量，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